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上一次这个六入处诵第二啊，我们上到二三一是吗？那在继续上这个色事分之前，我们回来看一下这部经有几个关键字，那待会再跟大家说它对应论的话有哪几个地方需要注意。那229的地方，这个57经就是罗睺罗去找佛陀这部经，那229的地方就是第二段啊，刮胡二这边。那这里有提到世尊观察罗睺罗的心，解脱慧未熟，对不对啊？那这个解脱慧在巴利文，就是在巴利文的翻译呢，有人翻成就是解脱之法，它不一定是指一种智慧啊，它只是一种解脱之法。那它的标点呢也跟导师的不同啊，我参考一个就是大陆版的，有一个教士的那一套书哦，他把它标成怎么样呢？他把它标点为心解脱慧，这样。心解脱慧就是那个逗号在那个罗睺罗的后面啊，世尊观察罗睺罗，然后逗号，心解脱慧未熟，这样啊。那我想他说他是大有参考巴利文的标点啊，但是这个我想中文就是很妙，有时候逗号你要逗在哪里都可以啊。但总之就是能成熟解脱之法啊，还没有成熟啊。那这个是有关于这个地方。再来就是有一个同学有提问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科判不是小写一，这里提到说因为解脱之未熟，所以他要先具足闻思二慧，对不对？再来在230的第三段啊，就是标题小写二，这里提到说解脱至成熟的话就能堪受真上法，那就直接呢就是能够堪受真上法，然后观一切行无常，这中间好像没有标科到闻思修的修哈，对不对啊？那同学问我，那这个有关于这个科也是，因为我是有点偷懒了，我其实是用圆融法师的科啦啊，以前他有讲过这一部经，所以我直接用他的科。那但是我后来发现，如果按照论来看的话，其实你加那个闻，就是闻思二会，或者是说闻思修，其实应该都可以啊。我觉得应该都可以。那为什么呢？因为在瑜伽师地论，有时候他确实他只有讲到思则力，然后就直接就见到啊。那思则力在瑜伽师地论有时候他就包括修了啊，就是包括闻思修的修。那所以有时候没有标也不是不可以啊，就是在说明上就要看他有没有这个修的内容，因为修最主要就是跟定相应啊，跟禅定相应的观察，所以在我们的色事分就是231啊，231页的中间，我们上个礼拜有看到这边啊，就是心清净行的比丘他要多行五种法，这五种法就有第二就是修止，第三就是修观，对不对？修止修观，所以其实你说有没有修所成慧，它一定是有的啦啊，只是它有时候经文你看不太出来，因为经文只有提到专精思维观察其意，然后就这样子就能够成熟解脱智啊。 那当然经文有时候翻译的用词不尽然很圆满啊，那这一点我们可以留意。那再来呢，我要补充的就是色事分，大家看231页的第一段，这里有提到能解脱慧有两种。那上次我有跟大家说，在七经里面呢，就是指解脱智，对不对？解脱智。那在色事分，他把它说为是解脱的妙慧啊，就是有分有学跟无学解脱啊，这两种妙慧，那就是解脱慧就对了哈。所以他这里的解脱智，其实就是解脱出世间的智慧。再来呢，第三段，这里刚刚我念过这一段哈，就是心清净比丘有五种法，多有所作这一段啊。第一个正教授就是善知识嘛啊。第二是什么他就是修定。第三毗婆舍那修观。再来第四就是无间因众加行。第五出世间会。那在比对经文的用词的时候呢，这个大陆的这一套书啊，他怎么比呢？他说这五种法就是经文的受佛教诲。经文有受佛教诲，就是佛陀教导他，教导罗侯罗啊，就是要去跟别人讲五蕴六处因缘。那受佛教矣，那这个就是佛陀教导他这五种方法啊，去清净善事，然后修习止观，精进用功，得到解脱慧这样啊。那至于中间的三个啊，就是修止、修观跟无间因众加行，就是二三四，是经文的观察其义啊。他说是经文的观察其义啊。那经文观察其义就是在230页的刮胡二，对不对？啊，230页的刮胡二第五行。啊，就是罗侯罗专精思维观察其义。那这里的观察其义就是包括了修止修观跟无间因众加行。那第五呢，出世间会就是解脱智成熟这样啊。如果要比对经文的话，那论可以这样子搭配啊。那这一个搭配的话就给大家参考啊。嗯，好，那我们上个礼拜是上到注脚12，对不对？啊，注脚12这边啊，就是修比丘要做五种事情。第一个就是清净善事，这个我们上次讲过了。第二个就是奢摩他支啊，就是修止。那修止之前，那色事分这里有提到说要具足施罗安住啊，那施罗就是持戒了啊，施罗就持戒。所以呢，在瑜伽师地论的声闻地有提到，在注脚12，这个就是养父定之良啊，养父定施良就是保护这个禅定的，或者是让它滋长的资粮，这里列了有五种，对不对？上个礼拜我有念给大家听，第一种是什么？成就戒立于啊，这个就是受戒嘛哈、啊。那再来第二呢？根立于啊，第三行啊，根立于第三，与食资粮哈、啊，饮食资节量。第四呢？哎，初夜后夜觉悟于且啊。第五呢，正知而住啊。那这个其实瑜伽师地论是这样说，就是修这五个呢，可以让这个定啊能够滋养啊，因为它是定的资粮。其实我们在后面的经文也有出现的、啊，大家可以翻一下253页啊，我们到后面还会上到啊。253页253啊，就是难陀的那一部经，难陀。大家知道难陀是谁吗？ 佛陀的弟弟啊，佛陀的弟弟，嗯，同父异母的弟弟，诶，对，就是253220经，有看到吗？下面我有把它划线起来，对不对？那第一个就是关闭根门，这个就是根律仪嘛，哈，嗯，再来第二是饮食之粮，那第三呢就是初业后业精勤修业，第四呢就是正念正知，哈，就是正念正知。所以瑜伽师论基本上它是依据杂含的啦，哈。那这个内容我们到时候就是253页的时候我们再说明了，我们就这里就不说了。好，我们回过头来在231的注脚，注脚第四行他说，如是乃至成就所有沙门庄严啊。那如果能够成就这些禅定的资粮以外呢，那如果说那修得圆满的话，那当然就能够成就所有的沙门庄严的功德。沙门庄严主要是指我们身众啦，哈，出家人的庄严的功德。那随所获得资粮所设善法差别，皆能防护令不退失啊。那所以这个沙门庄严呢，是我们出家人应该要具足的。因为如果能够具足的话，如果你往下看，你就会发现就是它也是一种养富养定之粮的内容啊。那沙门庄严我今天有补充给大家啊，就是补充讲义的159页，大家有拿到吗？有啊，第一笔资料啊，在瑜伽师地论卷25啊，有提到沙门庄严有17项条件。那我只有列出名相啊，其实它后面有广释啊，后面有广说啊。那所以出家瑜伽师地论说，出家人要具备这五个啊，才是真正的庄严。所以庄严不是外表而已，它是要具足这17个功德。第一个就是要具足正性，第二呢是没有残取，第三是少诸疾病。什么叫少诸疾病呢？就是他的报体很好啊，他的报体很好，嗯。第四呢，性勤精进，就是他的个性啊，就是非常勤劳用功。第五呢，成就妙慧。那这个妙慧是什么呢？我有注脚一给大家啊，注脚的地方就是卷25的广释的部分啊，我把它重点摘要下来啊。那如果是简单来说了哈，这个成就妙慧就是具生慧，就是具生觉慧，还有加行觉慧啊，就是与生俱来的他的智慧，还有呢今生加行用功所得到的智慧啊，这个就是成就妙慧。再来第六呢，少欲啊，就是很少欲望。第七喜足啊，就是能够少欲知足啊，两个加起来就是少欲知足。那第八呢跟第九它是一组啦啊，就一养一满，就是这个出家人呢很容易养活啦，就是不挑食啦，简单讲就这样啊，也不挑，就是衣服这种他也不挑啊，就是很容易养。一满呢也是他很容易满足啦，你给他吃一颗面包他也很满足啦啊，嗯。那第十呢就是具足成就度多功德，这个度多是什么呢？它是音译词啊，它就是头陀，头陀的意思。头陀啊，有听过吗？打土啊，头陀。那如果他的意思的话就是苦行啦啊，他意思的话就是苦行，嗯。那度多是音译词啊，那成就我们看注脚二，他说这个头陀行有12种或者是13种啊。那比如说常起食，就是 他不受人供养，他都是一直要起食啊，或者是一坐食，一坐食就是坐下去吃饱了，如果他一离开座位就不吃啊，这个就叫一坐食。那等等啦哈，那这个就是头陀功德哈，就是出家众有头陀的功德，其中一种就可以了哈。那如果你是能够全部的，当然就更少有了哈。好，再来第十一个庄严是端严啊，就是它非常的端庄啊，干净啊。第十二呢，就是资粮啊，就是能够资量了哈，就是什么都能够很容易就是应该有的啊，就是不会超过自己的欲望啊。嗯，第十三，具足成就贤善事法啊。那我们看注脚三，什么叫贤善事法啊？就是他能够具足多闻啊，说话用词圆满啊。那虽获得少智少见少安乐住，但是他却不会至高，也不会临他，只是知道要法随法行啊，所以这个是属于贤善事法啊。那第四四相呢，是具足聪慧者相啊，聪慧者相。那注脚四呢，有提到说聪慧者呢有什么特相呢？他有什么相貌？就是他思考的都是善的，他说的都是好话，他做的都是善业。讲啊，这个就是聪慧者啊。那反过来就是渔夫啦，渔夫我们就不看了啊，我们不要学渔夫嘛。嗯，好，再来第十五，堪忍啊，堪忍就是他能够堪忍性很好啊。再来十六，柔和。十七，唯性贤善啊。注脚五，贤善呢，就是他远离贫处啊。贫处就是经常忧愁啦哈，苦瓜脸这样啊。嗯，那他是和颜悦色啊，能够含笑仙缘啊，常为爱语，所以他因为心情很好，能够摄受善法同侣，身心澄净啊。那因为这十七相里面有很多相当的用词，比如说第五个妙慧，还有第十三个贤善事法，十四个聪慧者相，十七个性善啊，性贤善，所以我就特别去给他找这个注脚了哈，因为他用词有点大同小异啊。嗯，那论的解释是有点微妙不同啊。嗯，所以这个是出家修行的真实庄严的功德啊。所以沙门庄严在瑜伽师地论呢，它是非常的朴实的啊，十七个功德我们要具足。嗯，好，那这些功德其实都有帮助到我们修禅定了啊。所以在我们的讲义注脚十二那边就有提到，这些功德都有帮助我们成就禅定了。少欲知足，一养一满啊。那所以这个给大家参考。好，我们回到讲义二三二，如是具足，就是施罗具足住仪，便无有悔啊。无悔的话，就是会欢悦，欢悦的话就得到快乐啊，得到快乐，内心就能够得到安定啊。那如果我们没有持戒啊，比如说我们不管是有意无意的杀害很多小动物，虽然当然开源来说啊，很宽广的角度来说，当然小小的这种不算是很大的过失，但是如果是说我们一直都没有办法改善自己的习气啊，啊这一种伤害很小动物的这种杀业呢，也会让我们内心有很多追悔的啊。所以在佛法里面说，如果我们能够持戒，不杀生，不偷盗等等， 它会让我们内心得到无悔啊，无悔啊，就是不会对任何的众生有伤害的之心啊，好，再来我们看毗婆舍那支啊，第三个条件啊。那毗婆舍那支跟什么他支就非常不同啊，这里的什么他毗婆舍那支非常长啊，内容很长。好，那我们来看，那它有分成三种言教啊，就是 Vipassana 啊，毗婆舍那支有三种言教。第一种就是圣正言教啊，就是一般讲的圣言量啊。第二厌离言教啊，就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厌离心的因缘的言教。第三令心离盖去爱言教。这三个字哦，我之前一直在揣摩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因为要怎么断呢？你看哦，离盖离去爱，是不是这样呢？我刚开始是以为是离盖然后离去爱，因为去爱是不对的嘛，对不对？去向爱着是不对，所以你要离开这一种爱染的去向，感觉上啦，中文可以这样解，对不对？实际上不是的。如果我们看注脚十四，看注脚十四这个敦伦的瑜伽论记的解释，不是。你如果用中文来解释的话，就会这样子。但是我想古德的解释有他的深意在啊，就是第三有一个三的地方有看到吗？他说离盖去爱言教者是什么呢？他说远离诸盖，第一个就远离五盖嘛，第二个远离什么诸见去，所以去是一个哦，见去是一个，然后呢再离，最后才是爱，这样可以吗？所以它这个盖去爱是三个项目来的，它不是两个，是三个，就是五盖六十二见还有爱染心三个啊，所以它是包括这三个。在敦伦的解释是这样子啊。好，我们来回到上面的本文。第一个圣正言教啊，就是圣言量。那这里面的内容呢，他说是依靠这个圣人的五无学众啊，五无学运啊，所有言教。五无学运就是阿罗汉的无学五运呐 啊。那主要是指什么呢？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啊，就是五分法身啊，五分法身。所以真正按照我们修毗婆舍那支的摄四分之理所说的，我们能够成为我们真实观啊，真实观解脱的一个毗婆舍那的第一个条件是要学习这个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的圣言量啊。那这个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就是修行的道次第嘛，对不对？戒定慧就是加行嘛啊，一般我们讲的。那解脱跟解脱之见啊，所以有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呢，在凡夫就是修戒定慧，那到了圣人呢，他也是修这五个的，也是修这五个啊，不会离开这五个。所以要依靠这些圣言量才是我们成就解脱智的最主要的项目啊。我有时候在思考那个一些问题呀，就比如说我们看到这里所提到的圣正言教啊，圣言量它就是这五项而已。那有些人呢就会觉得说，诶，那我就读阿含啊，或者是说，诶，我学解脱道这样就好了啊，能够成就这五分法身就好。因为他觉得说，诶，学大圣菩萨啊这种经论呢，感觉好像我自己也做不到啊，你叫我要修忍辱我也做不到啊，那你要叫我去度众生我也做不到啊，所以我还是修解脱道好。但有一些人当然了，如果是说我们能够很如实的用功在解脱道，这个是没有什么过失啊。 不过有些人却不竟然如此，就是他说他修解脱道啊，但是呢他宁可哈，有些人他宁可选择呢不看大圣的经论，但是他看什么呢？他看世间的学问啊，比如说来研究心理学啊，研究哲学啊，但是他就是不看你大圣的经论，你会觉得很纳闷呐 啊。如果是说大圣佛法的内容也离不开，也没有离开这个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的话，那它里面还是很多非常珍贵的东西让我们学习才对，对不对啊？但我觉得有一些人他自己走偏了，自己也不知道啊，还以为自己就是有在学解脱道啊，所以我觉得有些人学解脱道是学得很偏的啊。嗯，好，那再来我们继续看第二个啊，厌离言教啊，就是让我们能够产生厌离心的。那这里主要是谈的是四圣种啊，四圣种。所以他第一个就提到说，依三种，就是依三种圣种，能够让我们增加少欲知足啊，能够增上少欲知足。那这三种就是衣食住啦啊，衣食住三个啊，三种圣种就是少欲知足。那第四个圣种呢，就是后面那一个乐断乐修，有看到吗？所以乐断乐修那个顿号，其实我觉得应该要拿掉它比较好，它是一组的啊，就是乐断乐修第四个圣种，令离愧闹言教啊。所以这四圣种它是能够帮助我们增上我们的厌离心啊。如果按照瑜伽师地论来说了哈，所以第一个圣种就是一嘛啊，一食住，那第四个就是乐断乐修啊。后来就是这个是早期的分类啦哈，那后来的分类呢，这个乐断乐修就改成药了啊，衣食住药啊。所以四圣种它有四圣种也它有也有前后期的不同啊。那四圣种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要成为圣人的种性，一定要有具备这四个条件：衣食住、乐断乐修，或者是衣食住药啊。那这里说能够让我们产生厌离啊，因为我们如果太过在意这个衣食住啊，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花时间啊，所以修道人他就是要简单就好，好，再来第三，令心离盖去爱言教啊。所以这当中我刚刚有提醒啊，它包括三个啊，就是五盖、见去、爱懒啊，三个。见去就包括62见啊，见去。好，这我们先来看标列这边啊，挂虎一。那当知此教富有三门啊，这里面又分成三个。第一个就是一切烦恼盖，第二是五盖，第三是无明盖啊。一切烦恼盖就是所有烦恼啦，五盖的话就是贪嗔昏沉吊举疑，大家知道吗哈，这五盖。那再来是无明盖啊，无明为什么要别立一切烦恼以外呢？因为无明是最深细的，所以它别立单独一个啊。好，我们来看随色这边啊，当知此中，那它现在开始要配对了啦哈。一为正德断离灭戒所有言说，是出言教啊。那为了要正德这个断戒离戒灭戒， 所以要学习初言教。初言教是什么呢？初言教是哪一个？啊，初言教是哪一个？五分法身，或者是一切烦恼盖。所以初言教是哪一个？这三个戒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以前有上过嘛，哈，断戒、离戒跟灭戒这三个，它是属于解脱圣者的。所以断戒是属于见道，离是属于修道，灭是属于无学道。我们之前有上过哈，这三种戒，这是圣人的啦哈。第一个是断戒嘛哈。断戒是见道啊，再来呢？什么戒？离戒啊，修道啊，最后呢？灭戒啊，灭戒是无学道啊，无学道就是阿罗汉了哈。那他说这三个，我们为了要证得这三个，我们要体证这三种解脱的境界，见道、修道、无学道，我们要证的这个。那我们要当然要具备什么呢？要具备因才能得到果。所以如果按照我们的上下文来看，初言教好像可能有两种，对不对？一种是五分法身，另外一种是一切烦恼盖，对不对？一切烦恼盖。所以我们是要修学哪一个，证得哪一个呢？所以如果是按照论记的说明来看的话，他说是就是五分法身是因，这个五分法身是因，就是我们修戒定慧，这个是因。果呢，就是一切烦恼盖断除。所以它两边都有啦哈，两种初言教都包括在里面，两种初言教都包括在里面啊。因为我们这边有出现两种初言教嘛，对不对啊？第一个初言教就是圣正言教，那个也叫初言教啊，它就是戒定慧解脱之见。那我们如果透过这个圣言量啊，戒定慧解脱之间的内容来修学的话，那我们就能够证得断戒、离戒、灭戒。那得到的成果呢是什么呢？就是一切烦恼盖都断尽啊。所以它是有一个感觉上啦哈，感觉上它有一个前因后果的关系。嗯，这个是初言教。好，再来继续我们看下面哈，第二言教哈，他说依集于彼见圣功德，这个彼呢就是四圣种少欲知足，大家自己写一下哈，这个彼呢就是四圣种少欲知足，依集于彼哈，就是于彼见圣功德，就是对于这个四圣种啊，就是上面的第二种言教啊，这个是因啊。我们如果见到四圣种的功德，那我们就能够对治五盖诸行身见过患啊，我们就能够对治五盖第二种言教。所以这些言说就是第二种言教。大家知道我讲什么吗？知道了哈，因为第二言教也是上面第二个跟下面还有一个嘛，对不对？ 那所以第二言教呢，第二言教的因是什么？四圣种，对啦，啊，四圣种。那见四圣种的功德，然后呢能够远离什么？五盖。所以五盖就是也是第二言教嘛，对不对？这两种都是第二言教嘛，啊。如果你看上面的话就知道它就是有第二言教啊，嗯。就是属于第二言教啊，嗯。好，那这个就是232，我们再来看233啊。第三种言教，他说随顺如是缘性缘起，所有言说是名第三言教。那缘性缘起在瑜伽师地论呢，其实它就是缘起的意思啦，就是缘起的意思啊。那第三种言教如果是按照前面来看的话，那要怎么配呢？第三种言教就是离盖、离去、离爱，对不对？还有呢，第三言教就是离无明盖啊，离无明盖，所以它就是分成啊，也是两个部分来看啊，也是两个部分来看啊，就是观察缘起、缘性缘起啊。他说他的因是什么？他的果是什么？因呢，就是能够远离什么？远离五盖，对不对？还有见趣，对了，远离见趣、邪见，还有爱懒啊，能够远离这三个，那他就能够证到什么果呢？他就是远离一切无明盖，对不对？这个无明全部就能净，断除无明。所以观察缘起，他能够远离五盖、邪见、爱懒，那他得到的结果就是无明完全断除。所以这个是第三言教，第三言教。那今天的补充讲义160页我也有给大家的啊，嗯，159到160页也有这个论记，我也有引给大家啊，因为注脚不是很完整，所以我论记有再引一次给大家啊。比如说大家看一下补充讲义160页啊，160页，160页的第四行啊，第四行这里有提到说第三种言教啊，就是缘性缘起后面啊，大家看哦，说比远离四种五盖、无明、见趣、爱懒，对不对？它就包括四个了啊，包括四个，就是五盖、无明、见趣跟爱懒啊，这是第三种言教。所以如果我们学习缘起教法的话，就可以远离这一些所有的烦恼，嗯。好，那我们回到讲义233页这边啊，233页这边。如是三种言教总名毗婆舍那支啊，毗婆舍那支。那下面呢，它也是毗婆舍那支，但是它是略色要义，有没有？略色要义。那下面又也是毗婆舍那支来的，但是它是简略的收摄它的要义。那这里又分成三种，第一种就是能生要欲言教，能让我们产生好要心的理论。第二呢，能让我们安处知良的言教，安处之良。第三是能够让我们安处作意的言教。那配对的话呢，就是 圣正言教、啊、就是五分法身，能让我们对于修道产生要欲之心。第二，四圣种厌离言教，能让我们安处于资粮言教、啊、就是具备戒定慧的资粮。第三，远离一切烦恼五盖无明，能让心啊，就是能够安处坐意言教。这个坐意言教我在想有可能啦哈，因为它包括五盖跟一切烦恼，所以它有可能包括这个真实坐意还有圣解坐意，有可能都包括的啊。嗯，因为它的范围蛮广的啊，就是一切烦恼五盖还有无明啊。嗯，好，往下看刮胡三，这三种言教呢，圣什摩他所摄受慧名为毗婆舍那啊。圣什摩他所摄受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跟定相应的观慧才称为毗婆舍那啊，就是要在有定的基础下做毗婆舍那观啊，才是佛教讲的毗婆舍那啊，它不是散心观啊，它是要有基本禅定啊。那这个就是毗婆舍那支啊，所以它的毗婆舍那支比较长啊，比较长。再来我们看刮胡四啊，就无间因众加行。那无间的话呢，就是无间就是没有间断，因众的话就是恳切啊。那后面有提到说常所作啊，就是很常经常啊做，尾细所作就是详细或者是全心啊，全心全意的做啊，这个是尾细所作。所以有可能无间因众啊，它有可能拆开为这两个啊，就无间就没有间断的话就是恒常，因众的话就是尾细啊，因众就是因众心嘛，它就是非常的细心啊，非常的恳切的在用功啊。那它这些用功加行呢，要用在哪里呢？要用在止观上面才算啊。那如果不是用功在止观上面就不算啊，就不算啊。好，再来我们继续看下面，它无间因众加行有分成五种精进啊，五种精进。第一个是披甲精进啊，很像披这个铠甲啊，战甲。第二呢是加行，第三是不下，第四是无动啊，第五是无喜足。那下面有它的解释了哈。第一个什么叫做披甲精进呢？就是那最初我们发心的时候呢，发起非常猛烈的乐欲心啊，就是非常好要要修行的心。这个就像我们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啊，大家有没有发觉我们刚开始学佛的那种热忱是很猛很强猛的啊，对不对啊？但是久了之后会怎么样啊？就会冷却下来了，对不对啊？嗯，那很多人都有问我们啦哈，都有问我们师父，他说哎，师父啊，我们要怎么保持这个精进啊，让他不要冷却下来。其实我们会精进呢，一开始学佛的会精进，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希望他能够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对不对啊？但是学久了哎，发现好像他也不太，有些问题也解决不了，那所以慢慢就有一些就退心了啊，或者是就没有那么热忱。那所以佛法我觉得跟我们过去是有没有种过善根也有很强大的关系的，也有很强大的关系。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哦，他一听闻佛法学习佛法之后呢， 他就不会退，没有什么会退那个热度的，他的那个热忱的心啊，一直都能够保持的啊。那这个就是有些时候是这些人，他可能他的资粮啊，善根本来就很好啊。那有些自己善根不是很好的话，他就要靠环境，或者是靠善知识，那或者是靠听法，才能够让我们保持那个热忱啊。所以要发起这个猛烈的乐欲啊，药欲的心，好像要披甲啊，铠甲要去作战一样啊。披上身的时候呢，是觉得很勇敢嘛，哈，很威武，因为还没有看到敌人啊，还没有看到敌人嘛，对不对？好像我们学佛啊，三皈五戒的时候，哦，好热忱哦，就是要我就是要战胜烦恼，要解脱。但是呢，打坐几次之后呢？哎呦，发现了好像不是那么简单齁、哦、嗯，脚痛的要死，还是昏沉吊举，还是那么严重啊，嗯啊，所以呢还是不容易的啊，嗯，所以披甲之后呢，后面还要有继续的啊。第二个就是加行精进啊，挂我们看下面的挂虎二，他说次啊，就是其次，随所欲发起坚固勇悍方便啊，就是前面第一个呢，它有一点像是愿力；第二个呢，就是开始采取坚固的行动啦啊，就是不畏一切的阻难啊，就是要勇往前行啊，这个是采取行动。第三，不下精进是什么呢？就是他为了要证得他所受学的这一些法，像五分法身啊，他为了要证得这个五分法身，所以他不自轻蔑啊，轻蔑啊，亦无却惧啊，就是他为了要所证得啊，证得自己所学的法呢，他就有决心、有信心啊，不会看轻自己，也不会产生退却的心啊。这个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我有看很多人啊，在打坐用功的时候啊，他打坐的时候呢，刚开始本来是发起猛烈的心，比如说我要禅修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半年，刚开始的时候这种热忱是非常可贵的，他不吃饭、不睡觉也没关系啊。但是如果是说我们一直打坐都没有获得这个身清安、心清安啊，久了之后呢，即使保持这样子的，就时间到了去打坐，时间到了去打坐，但是已经变成一种有点像是形式的而已，因为内心已经没有那一种好药了，没有那种好药。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要懂得去寻找，就是要去找回到底自己为什么会对这个原本那么好药的方法到最后会产生这一种无力感，那无力感之后呢，又碍于面子不敢去请教别人，对不对啊？那所以就卡在那里啊，不上不下啊，好像我们吃东西卡在喉咙啊，不上不下那怎么办呢，对不对啊？所以修道也是如此啦啊，嗯。好，再来我们看刮胡四第四个，那如果往前的话呢，就是他能够不止不会轻视自己啊，不会退却，而且他能够堪忍寒日等苦啊，就是能够排除困难，达到成功啊。第五，最后一个啊，就是无喜足精进啊，无喜足就是对于下劣的功德啊，就是比较次要的功德呢，他不会以少为足，他会转增上增妙啊，求更深进的功德啊。那不会说诶，我打坐一支香两支香诶，脚不会痛哦，诶，有一些人就觉得说哇好了不起，实际上你离得禅定还很远，对不对啊？所以脚不痛而已嘛，脚不痛你去那个你去教一下那个 baby 啊，那些骨头还很软的 baby， 你叫他盘腿啊，他不会痛的，是我们这些老 coco 才会痛啦，那小孩子不会痛的啊。 所以盘腿不痛不算什么的了哈，嗯。那所以不要以少为主啊，要令什么呢？未生善令生，以生善令增长啊，这个才是真正的精进，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啊。